其实我个人上本身也蛮久没有上课哈。那昨天因为同学就提醒我说，最好能够发一个 email 哈，免得有些人万一跑过来什么的。所以我昨天发了一个 email。那因为临时发，我就看看上到哪里，我就按照上课的部分就写了一个观点。然后呢，今天我又觉得好像有另外一个观点，我又今天又写了一个 email， 所以今天的上课我画了两个文章这样子。但是我是希望说大家来讨论一下，因为我们在讨论学赛斯或者学身心灵的这个研究当中啊，其实我们常常就是差一个角度，那差这个角度其实是差很多很多。那比如说有很多人在写，像我们上次的个人身上本质是上到这个873节后面吧，哈，那后面我想应该是有结束了。那后面的这些注解是提到说，赛斯的教导就是说，有个学生问他说，他如果说有一些情绪，谈到恨的这个话题，然后赛斯的回答是说呢，他说你不能把恨合理化。那我去查了一下英文哈，我想大家英文都比我好嘛哈。那这个合理化呢，它的原文叫做 justification。那 justification 它事实上是证明它的正当性，或者是为这个愤怒来辩护。那其实我们现在社会上在处理这个愤怒的事情，我们的确也都是用这种证明它的正当性在处理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觉得对方不对的时候，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就处罚他嘛，对不对？我想我们几乎每一次都在像我们的 WeChat 上面也常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有人说什么样的东西不好，然后呢，我们会攻击他这样讲是不对的，他应该怎样？那其实某个角度来看，这个都是在为你内心的那些觉得不是你的观念的那个部分哈，你在做一些气氛的合理化，是不是？好，那赛斯的说法是说，任何把恨合理化，任何把恨把它辩护或者是拿它来当攻击的这个事情哦，因为他说你诅咒别人，做主别人的话，那你就是在做主自己，那个咒只是会回到身上来的。那英文是比较简洁啦，英文就是说你 curse 别人就是你 curse 你自己，他会return到你身上，就这么简单嘛。好，那中文的翻译就觉得好像是说你就做主了自己。其实他的说法就是，因为外面既然没有别人，那你的任何心态就直接的就反映在你的心态上。那一样的情况，那恨是这样，爱是不是也是一样？就如果我今天在外面看到任何的情况，然后如果我觉得说是我如果身上没有爱的话，基本上你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谈爱，你所谈的基本上是需要而已。你谈你的需要，可是需要是永远没有办法被满足的，任何的需要都没有办法被满足。任何的需要最后都变成成瘾症、瘾徒了。好，比如说，你觉得那个男生或那个女生很好，那你就说，你跟他在一起很快乐。但是那个东西，其实如果那个爱不是由你内心产生出来，而是因为他所带来给你的，那么换言之，就是你是在用外面的环境来。就是说他会有一个情况，就是你会依赖他，而你没有回到自己的力量啊。那这种状况的话，基本上最后一定会变成瘾徒，就是你没有他的话，你会痛不欲生，你会觉得说好像你受到他的牵制，或者是说你被人家批评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我被他牵着走。但是如果这个爱是产生在自己内心，我喜欢这个事情，我在做这个事情是以我内心的喜欢在做的时候，那这种状态的时候呢，所有的情况它都会变成一种属于内在行动的这个部分。所以赛斯在讲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常常会被人家误解哈。像这个地方是这样讲，就是你做主别人，你是在做主自己。那意思是不要做主嘛，或者是说意思是任何的情绪都不要表达嘛。可是 你如果再参考前面的这些资料的话，他不是也在讲说，你如果恨你父亲或恨你的孩子，那恨到说把他们打死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这个想象的话，最后你会回到爱的一种回过头来变成你是爱他的这样子。那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不要去做主别人吗？但是在这一章的稍微前面一点点，他不是说你如果恨你的孩子，你就算是用想象的把他恨到最底，恨到几乎把他杀死，这样你也可以回到爱的那个路上。那到底这个在说些什么？那这个矛盾点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弄得非常非常非常清楚，不然的话我们会拿着鸡毛当令箭，你知道吧？比如说我们想说那恨别人就是应该的啊，可是这里不是告诉你恨别人或者是攻击别人或者是咒骂别人就本来就是咒骂自己啊，不是这样子吗？好，那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只差一个很小很小的界限，可是这个界限呢它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这基础到底是什么？那我必须要指出来的就是整个赛斯书的一个立论点，它是立论在一个多次元人格的这个角度上来讨论的，是多次元人格。所以如果今天是礼拜二嘛，礼拜三礼拜天有来上课，我就提到一个怪异的论点，就是如果我今天想要去上厕所，然后我的细胞说不要去，我的胃说不要去，我的眼睛说不要去，那难道他能留在这里吗？不行，他要跟着我去，甚至我去他也不知道我去，对不对？因为他是必须要跟着我走。那我这个意思是说，好，那你的身体是住着灵体，对吗？那你的灵体住在你身体的时候，当它合在一起的时候，你根本连灵体都发现不了，你以为我就是我，然后你根本不知道灵体，他知道所有外在环境，也知道所有的内在环境，他甚至有所有的知道，你并不知道，对吗？你并不知道啊，你并不知道你为什么创造这样的实相，你也并不知道你为什么有这样的这个冲突，有这样的逆境什么，你都不知道。可是你的灵体明明知道，202节，好，你的灵体明明知道，你的灵体知道你的所有该发生的事情，未来会发生的事情，过去是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是你的其他对等自己其他的一层一层的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他知道，他完全知道，那是你不知道，对吗？可是他住在你身体的时候你换你不知道了嘛，对不对？那假设说我们这样讲，如果说真的有一个多次元人格，那事实上这个我在第一篇文章我已经写过了这个大卫伯姆说了嘛，显次系是从隐次系来的，隐次系从超隐次系来，超隐次系从超超隐次系来，超超隐次系从超超超隐次系来，超超超隐次系从超超超超隐次系来，反正你就一直讲到你嘴巴打结好了，对不对？那意思是说你看看如果那个超超超超超隐次系有一个想法，那这个超超超超超隐次系有这个想法，他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超超隐次系要不要follow他？要吧。那超隐次系要不要follow他？要啊。那隐次系的我自己要不要follow他？要啊。就好像我说你要去上厕所，难道你的胃不要去吗？不会吧，对不对？那所以因此假设说你有一个内在自己，而且内在自己的比较更深层的内在自己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么其他每一层的自己是不是都会跟着那个内在的旨意会去行事，对不对？好，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很值得讨论，就是说这是我想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到底未来是确定的吗？到底未来有没有定局，或到底这个命运到底有没有一个规划，那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格局或者是命格这种东西？好，其实有，但其实是没有。为什么呢？这样讲好了， suppose 我是用两个例子来举例的比如说你现在身体本来都很好，不小心这里皮肤很好啊，可是不小心跌倒了，这个地方摔伤了，你觉得会怎样？ 这就受伤了，对不对？明天他可能就，明后天他就好起来，那些坏掉细胞它自然脱落，对吗？你的身体他知道怎么样去维护他自己身体，怎么去运作，对吗？好，那你假如说有个超隐次系，那这个超隐次系他有一个想法的时候，他在行动的过程当中，所有跟不上的，他是不是像新陈代谢的细胞？我的意思是说，是你是在超隐次系的这个意志之下在生活，可是这个生活呢，假如你没有办法按照超隐次系的想法去运行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你会变成被新陈代谢下来，你不能用啊？你不能用，那就换新的啊，不是吗？那第二个例子是说，好，如果我今天我要去拉斯维加斯，那我要去拉斯维加斯的时候，我讲过我在路上碰到修路，对不对？那我就要改道啊。可是我改道的时候，我怎么改？最后的目的一定是什么？去拉斯维加斯，对吗？所以超隐私系，如果他有一个愿望想要怎么达成的时候，那你能不能像那个细胞这样的跟他配合，然后他能够得到最大的恩宠、最大的灵感、最大的能量，那去完成它？当然可以啊。可是如果你不行啊，比如说我自我控制太强，我的害怕很多，然后我根本无法跟着走，我就堵在那边，堵在那边，没有办法跟着动的时候，你觉得会怎样？啊，不然你就退下来，新陈代谢掉啊。所以为什么阿尼塔摩加里有提到哦？他说，如果我死了，如果我先生我没有活过来，那如果我先生看我死了，他很大的可能性他也会死掉。然后我们两个都死掉了，对我整个内在的再重新的挑战跟更辉煌的这个挑战哦，他说完全是没有影响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有没有命定？有啊，啊有没有命定？没有啊，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跟不上，跟不上他就不会再另外想办法哦，对不对？因为他是这样讲，你的灵体它可以产生无限的肉体，对不对？好，那这个肉体产生出来不合用，因为他很害怕，然后他的自我太强，他根本没办法回到跟内在的一个信息的相通。那你觉得你的内在会怎样？新陈代谢啊，是不是？所以该给你的所有的福气跟运气，他就会就收回来，再另外重新再做啊，对他没有影响啊。创造一个肉身就好像做一个梦一样简单啊，不是吗？你每天不是有创造一个人格做一个梦吗？那所以有没有命定？有啦。有没有命定？没有啦。为什么？因为不是你在主宰嘛。你不是有多层次的自己吗？那多层次的自己内在的次序它带着你走啊。内在次序带着你走的时候，那么假如说你不跟着走，或者是说怎么样告诉你，怎么样通知你，怎么样在内在怎么样的警告你，会给你hint， 给你所有的指导，给你所有的 GPS 的导引，你都不听的时候，你觉得你开车的人会怎样？就把 GPS 丢掉啊，不是这样的吗？或换一个新的啊，是不是这样子？你 GPS 坏掉或者根本不听的话，那就换一个啊。你身体细胞坏掉，是不是会再重新转细胞？一样的啊，各位。所以赛斯在未知实相，他有提到说，每一个人当他出生的时候，哈，你悬挂在那边的是一个可能性场，而这个可能性场，他常常给你的是最优良的部分。可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回到你的心流上面，没有办法回到内在的行动上面的时候，你的自我控制过强的时候，他就会怎样？他就想尽所有办法来警告你，来提醒你，来各这种的调整，包括身体的生病，包括环境的挫折，包括很多状况的一些改变。可是如果你还是没有办法听了，如果你还是没有办法听的时候，那么你就发现一件事情，那怎么恶意连连，最后的结果就是拜拜再见再又那么，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有一直在放松自我，然后一直在关心内在的那个 心态流量的话，心流的话，那么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满个街上都是你的信息，他都在跟你对话，所有的事情都在跟你对话，真的是 可怕到极点，真的，我每一次真的连到老师讲出去好几个信息是这么样的清晰跟清楚，他都在反映我的现状，反映我所要的答案，真的，就好像说车子丢掉，然后那天我觉得警察会打电话来，警察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做牛排，那个警官叫做 Cook， 对不对？这个就像这个例子一样啦，但是天天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会觉得说，当你把自我放松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周遭全部都是信息。各位，我现在讲，各位你可能比较难理解，但是如果你真的愿意去试试看的话，你会发现到说，真的你周边都是信息。一个腰椎不好的人会碰到一个人跟他讲说，你这样一下就好了，那就一下就好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有的时候这种东西的话，你的信息都在你身边，你根本就不是你要去维护你的生命，你知道吗？其实内在他在行使他的行动力，你不要忘记这一点。假如你忘了这一点的话，你就一直觉得说我要修行，我要改进，我要怎么样，可是你要知道，任何的修行他在表现你的贪婪，以及他在表现你的不足，不然你修干嘛？不是本质记住吗？不是何其自信本质记住吗？不是这样子吗？好，那当然我知道这个东西，你要回到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内容的话，真的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观点全部落在一个以现实角度在看现实的这个角度，所以我们在谈事情或跟人家谈话的话，我们都会谈表面问题，就是啊，他公公欺负他，他婆婆欺负他，他先生怎么样？但是我们没有讨论他的心态，我们没有讨论他的想法，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对问题来处理问题的话，我们是用复制的方式在讨论一个已经就是旧的问题，在讨论新的发生了。虽然今天我们也有新的发生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是坦白说，因为既然人生是创造性的话，既然是创造性的话，它其实就是没有复制，就是没有依赖。如果其中有谈到依赖的部分的话，那它就不是创造性。但是如果你依赖人家或让人家依赖的话，你不是在帮助他，而你其实是在削弱他的力量。你从赛斯的每一个他写的信当中都告诉你说，我可以帮助你，但是如果帮助你的话，我会让你没有力量，是不是这样讲？你们都读过嘛，对不对？我不能够，我甚至不能够告诉你你要怎么做，因为你必须要由你自己来找出那个方法。好，我当然可以帮助你，可是那个一定会消减你的力量。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能量它如果在运行的时候，它必须要是有自我的动力，那自我的动力必须要来自于你追根究底去讨论你信念的真相，我到底是怎么想我的问题的。那如果这个角度你没有弄清楚的话，再漂亮的言辞都是骗人的。你可以听到说，哦，他这样讲好棒哦，他好棒跟你有什么关系，对不对？那到底有没有进步这件事情？没有哎，各位先生小姐，没有进步这件事情啊。为什么？你只不过才发现更了解自己而已，哪有进步？因为这是个内在行动，你不要忘记嘛，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好，那我今天是从上一次上课之后，本来这个部分我不想讲，不过因为它牵涉到太多东西了，我想把它捡起来讲一下哈。因为这个东西误会很多，误会很多，因为有很多人是想说，前面的那个赛斯的教导是说，哎，如果你恨一个人，好像是可以把他恨到底这样子哈，那这要想象的把他打死这样子哈，然后你就回到啊，那你会觉得说，好像气一个人、恨一个人、情绪的发泄，好像是非常理所当然的。没有那个理所当然那种事情，因为当你诅咒别人的时候，你是在诅咒自己。还有当你有情绪的时候，你就回不到你的自我之流，你的那个内我之流，心里。那只有在一种状况下，可以回到你的上一个层次的行动，也就是上一个行动的上个层次的秩序上。你的秩序，不管你有多少秩序，你能够抵得上上一个秩序吗？不可能，你知道我意思吗？在赛斯书里面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电信实相，你在物质实相不管有多大的这个力量，都没有办法跟上一层的电信实相相抵，没有办法抵抗，对吗？那所以因此我今天在讲的，比如说我今天觉得说所有事情怎么乱成一大团，怎么糟糕的 一塌糊涂，那你看不到自信，难道没有内在自信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一定在内在自信里面，你要不要有这个信心，就是它容忍在内在自信里面。那如果在内在自信里面，你怎么样产生一个愤怒呢？你怎么样去推迟？你怎么样去排斥？你怎么样去否定已经发生的事情？因为那个是内在秩序啊。所以当你发现到说别人哦让你很不舒服的时候，你要不要相信这是有他的内在秩序？而他的产生对你来讲都是创造性的，你要不要这样想？因为如果没有自我，你是可以这样想的，对吗？你是可以这样想说，他的发生，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今天修行不管多好，突然间你在高速公路有一个人超你的车，然后拼命跟你按喇叭，然后很凶的跟指着你大骂这样子，你能够马上恢复心情平静吗？还是那一天或者是那个半天，你的心情就一直卡在那个对方的那个愤怒的脸跟他的指责上面？不管是说你有没有错，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你没有错，那你就更生气的，对不对？但是就像我们刚问的我的那个问题，就是啊，你那个房子隔壁人在找你麻烦，你是不是会生气？我干嘛生气？因为发生的事情就是发生了嘛。那发生的事情它一定对应我的心态，发生的事情它一定有它的内在秩序。那既然发生的事情它有内在秩序的话，如果我没有情绪，我如果把自我放松，就好像洗菜的菜篮，就好像船过海水一样没有痕迹，那么你就会随时处在于内在的行动上，你就随时跟内在的灵感会接触，你会接触到你内在真的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那我们在讲的都是以我现在的角度在考虑事情，比如说我要修行，那是不是自我在作祟？那有任何的自我意志在行使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没有爱，因为在自我的状况，你一定是考虑到自我的控制，你就一定会不到那个内在的秩序里面，这样了解吗？有人是说我要意志力，我今天我就不吃饭，我就是要修行，我一米一粒，那个意志力本身就是非常的自我，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今天我要成佛，我要成仙，我要悟道，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绝对的自我，对吗？那绝对的自我，绝对的控制，它一定回不到内在之流，它一定回不到内在之流，因为在自我控制之下，你一定没有办法发现内我。各位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其实假如说你是回到内在之心，那内在在当他在表达这个观念的时候，它是不是一种爱的表现？是不是一种美的表现？他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他想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出生了，所以事情发生了。那所以在所有的表现当中，他有内在你看不见的艺术，因为从一开始的定义，从三个两难自己最开始的定义是一切万有想要表达他的想法，是不是？那个想法是什么？是爱跟美啊。所以所有的表达都是爱跟美，只是我们看得到看不到而已，对吗？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因为我们在比较。比如说我当有思想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哎，今天的这个花生汤很好吃哦，啊，昨天在隔壁那个阿伯啊卖的不好吃，对吧？哦，你就会好跟不好就立刻随时，我们从小都被父母亲教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那因此我们就没有自己的想法嘛，因为什么才是好的，什么才是不好的，对吗？那我们也是教孩子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所以孩子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因为他只知道你说的，但是他不知道他自己的想法，他也不敢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他如果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认为你的想法比较对，这样对吗？所以因此我个人是觉得说，好，我们在看这一课的时候，他在提到说你不能把恨合理化，也就是任何你去 deny 去否定已经发生的现实的这件事情，它基本上就是不对的，不是说对或不对吧，就是说它就阻止了内在行动，这样对吗？因为行动在流，对不对？所以它呈现出来这样，对不对？那你没有去发现原因，你反而在说这样是不对的，这第一个。第二个，一般我们对人家做错事，我们所采取的做法就是打他嘛，对不对？敲他、打他、处罚他，不要理他，是不是？大概就是一种阻碍性的、阻隔性的、防卫性的、攻击性的来跟对方做一个敌对。但是假如一旦敌对的话，至少有三件事情是一定成的嘛。第一个，你所有抵抗的事情它一定存在，它也许根本没有，可是你抵抗它存在。假如你觉得我是坏人，那在你心中我一定是个坏人， 也许别人认为我好，但是你会认为我是坏人，对吧？因为只要你抵抗它，它就存在。第二个，只要它存在，有你又在思考它的话，你就加强它的能量。第三个呢，它一定在象征着你内在的信念，换言之就是你内在的不足。这样了解吗？就是一般我们说的冲突，比如说我跟你之间的发生冲突，那个冲突到底是什么？其实那个冲突是我不了解你的想法，这样了解吗？你如果了解我的想法，你会觉得我这样不好吗？如果我觉得我这样不好，我就不会这样啊。所以当你觉得对方不好，那其实是因为你不熟悉他的想法。我昨天的 email 不是提到说，猫说，狗啊，你怎么那么不爱干净？你看我一天到晚都在挠我的嘴，对吧？我在梳我，然后人家我尿尿什么，我也都用沙子把它盖好，叫做猫砂，对不对？啊，你都没有，你就随便乱撒，而且还舔大便，你真的是很不干净的，对不对？啊，但是狗会说什么？猫你怎么不管家？啊，你怎么边吃那个臭鱼，那骨头才好吃？所以这就是不了解想法而已啊。猫有猫性，狗有狗性嘛，对不对？那你觉得某个人应该怎样？那他不是来自他的天性吗？他不是来自他内在的表达？难道有两个人会是想法一样的吗？你千万有在表达他自己的时候，他会表达两个相同的东西吗？不会啊。但是有一件事情一定会的，就是当你有某些想法的时候，这些想法会吸引这个人这样的情况在你的身边，尤其是相对的东西。当你主张有上帝，一定有魔鬼，对吗？当你主张女权至上，有没有男权在跟你对抗？有吗？对不对？所以当你主张白色才好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很多穿黑衣服的在你面前晃来晃去。我是半开玩笑的，但是真的就是这样，因为那个就是吸引力法则嘛，它就是一个平衡法则嘛，啊，不然会怎样？所以当我们在诅咒别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两个东西嘛，第一个东西就是你 deny 你的实相，第二个就是你其实是不但是阻碍原来内在的行动力，同时呢你会采取一个怨恨的手段，意思是你走到另外一边去的。好，所以他说哈，这个学生是试图把暴力合理化作为一个获得和平的方法，那赛斯主要是考虑要反驳那个想法，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用这种方式嘛，对不对？你说北韩说什么要打这个核子弹，对不对？然后川普会说我就让你变成渤海，是不是？就是你吓我，我吓你，你打我，我打你嘛。那大部分的情况就是我们觉得他不对，所以我们用暴力来对他，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常常是用暴力来对付其他的暴力嘛，不是这样子吗？他这个人不好，你把他抓出来，像新加坡不就要多少鞭吗？对不对？那这种暴力我们会把它合理化，因为好像应该的嘛，是不是？那赛斯是领着我们越过这个传统对善恶的观念，到一个新的天地。在这个新的天地，在更深的层面来讲的话，恨没有被合理化，因为你只要诚实的面对它，然后你就会回到它本来所建立在其上的爱。因为每个人表达一定是爱，好，那你是对他不了解，或者你对他的恨，你对他觉得很不谅解，那个是因为你不了解。可是如果你拨开自己的一个一个拨开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你那个讨厌或者你那个恨，你只要深入了解你自己的想法，发现自己心内的真相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最深的转化。你只要了解问题，它就是个最深的转化，你甚至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了解就好。好，这个人为什么脾气那么不好？因为他自尊心受伤了，对吗？这个人为什么讲话那么冲？因为他觉得不这么冲的话，他好像被欺负。你只要一层一层拨开的话，好，你就会发现说，我为什么一直想要去努力读书，然后来变成教你们呢？因为我有一个自尊心不足的现象吧，是不是？这你先拨开来就有了啊！你要deny什么，对吧？那我一直贪图的就是想要自己更进步，那本身那后面有没有贪婪？有吗？那一个贪婪的心怎么样回到真正的心流？你没有办法回到嘛，对不对？如果我今天自我还存在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谈爱嘛。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 哎呀，我是最懂什么，你来跟我学哈、哦。坦白说，他连他的自我已经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那就不要说了啦。你知道吗？因为每个人必须要回到他自己。你去看赛斯怎么说他自己，对不对？他说：“哎，拜托你们一定要回到你们自己哦，你没办法靠我、哦。”对啊，因为是我在创造我的实相，不是我在创造你的实相。假如你觉得说我是个老师哦，那你来找我，你会得到什么帮助哦？那你的意思是我在创造你的实相吗？那是这样对吗？不对吧？对啊。但我们这里的同学都不会这样，然后我都把你当好朋友、好同学，所以我就今天又煮了顶级牛排给你们吃了。你看我多尊敬你们嘛，是不是？那他在这里也是提到啊，在这个做主这个字哈、啊，赛斯并不是骂脏话，而是把恨意导向另外一个人，其实恨意。但是我有查他的原文，他是用 curse， 也就是真的就是有恨意在里头了。啊，那一般我看过很多身心灵的老师在带这个部分的话，大部分或是基督教也好啊，他们大部分都说你最恨的人你要祝福他，是不是？你要祝福他，你祷告的时候要祝福他。还有呢，像那个叫做什么戴比福特，他经常在带的一种方式，就是把你最恨的人请到舞台上，然后把所有最大的光芒都给他，把所有你觉得最好的这个运气最好的光彩都给他，然后你心悦诚服的祝福他。你要死哦，这打死人的，对不对？但是只有这种方式啊，才能够真正转化，因为你会了解到说，这种状况你能够真的欣赏到他，你真的欣赏到他的时候，你跟他之间的怨恨就解了啦。我们就是因为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他。各位，你不是要认同他的想法，你也不是要跟他采取一致的念头，而是你了解他的思维方式就好了。认同就表示我们牵在一起，我跟你要是一样的，但是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所以你不用认同。那所以认同很困难，为什么？比如说他喜欢抠鼻子，难道我要跟他一起抠鼻子吗？对不对？那他卫生习惯不好，难道我要跟他卫生习惯不好？不用啊，你干嘛跟他卫生习惯？你觉得你应该怎样就怎样啊。可是你可不可以了解他的想法？因为你了解他的想法，你对他的那个不愉快的感觉就会放下来，然后你就发现到说，你的心就好像光风霁月一样，就好像天上的云，你飘来飘去都没有关系。哦，宰相肚里能撑船，大概吃很多吧。
怎么了解对方的想法？如果他也不愿意跟你谈，也不愿意，怎么了解？
你还是要追根究底。你比如说，你去他这样的一个心态，他后面不是表面那个心态，而是他的心态是什么？比如说他不参加某个宴会，那他不参加某个宴会，他后面有没有心态？不是他，你先不要把他想成他是对抗，而是想说他有没有自卑，那他有没有在这里头他觉得他过不去的地方。当你慢慢去剖析他的心态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反而会觉得说，啊，我突然间有一种谅解。
那也是你站在你的立场在替他想，那也不见得一定是对啊。
对，但只要你把心 open 的时候，因为信息都会进来，直觉力可以知道所有的事情，你不一定要去问他，当然问他是最好。我们一再强调说，如果你用开放性的对话方式问他说，哎，你是不是有一些气得觉得不好面对大家，如果是这样问的话，然后他一直在讲他的心境的时候，他的心只要一开，他就全部都出来了，你就知道说，原来他有很多他内心的顾忌是我们不知道的。那可是如果你用怨恨对怨恨，那只有一直怨恨下去，因为那个无解嘛，对不对？那可是反过头来讲，如果你今天把一个答案放在心上，你的内在他就会给你答案，因为内在知道所有要发生、该发生已经发生的事情，他知道的。所以这是我们协赛是一个最大的最好的一个创造力的工具，就是你把什么事情挂在心上。我上次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想要知道有一个住在台中的同学，可是已经几十年没有见面，而且是外系的，对不对？可是我只是想知道而已， 然后呢，在第二天的跟工厂在开会的时候，那三个字就变出来。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信息，你只要挂在心上就好了，因为它会去触碰其他的事情，让你有一个灵感，或者是让你就真的听到别人告诉你这些话。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单一实相，它是一个多次元实相。那一定要把这个多次元实相放在心上，因为这样的话，你取得资料的这个方式哈，会比较快速。好，好，所以去骂脏话后，其实把恨意导向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哈，他自己提到说，直到这个人和他自己的情感达成协议之前，恨还是会回来，因为那是他是属于那个发出恨的人。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常常在做的事情，或从小被教导的就是说，忍耐，是不是？然后修养，是不是？然后再来就是说，包容一切，然后，总而言之就是，你试图把你对他真实的感情要出去。可是那个恨是谁发出去的？是你啊。那我在礼拜天有一个比喻嘛，假如说你今天摘了一个种子，是葡萄。然后你期待它长出桃子，它一样葡萄桃子都蛮像的，可是它就长不出来嘛，可能总是没有差多少，鸡蛋鸭蛋鹅蛋都没有差太多，可是长出来就是不一样。你不可能说我今天心中有恨，然后因此它就会没有，因为它种子是在你内心。当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不愉快的发生的时候，你可以去试一下嘛。假如说你对某个人你觉得很气的时候，你的小叔啊什么人啊，哈，你觉得很气他的话，然后你现在压自己说好，我现在哈，我学了这个无量寿无量什么东西的话，我现在无量包容他。你去看看，是啊，你现在是包容他，然后你也开始用一个很温和的言辞对他了。可是你内心的那个委屈去掉了吗？你真的可以用一个很干净、完全纯然的眼光看他吗？还是包了好多复杂的事情在后面？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没有办法隐藏你的能量，因为能量是不能保留、不能隐藏的。如果能量能保留、能隐藏，台湾就不会限电嘛，对不对？你早一点晚上花一花，中午再来用，不行吗？不行啊。电只要花了就必须要用，它没有办法保留，能量没有办法保留，动态没有办法保留，试图保留动态，试图阻止动态，你是很笨的，你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试图保留自己的情感，说我内心里面放的是恨，可是我现在出去的都是爱，你就发现有一天它打回来的那个力道哈，它会强到用歇斯底里的方式。所以歇斯底里一般都在女生的身上比较容易发生，为什么？因为女生是习惯了以后不去发作，对吗？那因为不发作，所以一直忍到后来的话，她出去的部分呢，她真的是快疯狂的那种发泄方式，因为藏太多了，压下去的东西只会反弹，它根本不可能消掉。所以他说，直到你的情感达到协议，那所以这样讲好了，我们要回到心灵是什么？是那个恨意、那个抵抗力、那个否认的这个东西没有，我们才回到行动力，这样对吗？因为现在行动在走，次序在安排，那我现在否定我的次序，我想把它堵在那边，又很气，但是我堵在那边，然后我开始用包容的方式去做，那么请问它次序能走吗？它能量被绑在那边，它没有办法继续运行，对不对？那因此会怎样？你就没有办法回到心里，因为它有一个因然，有一个实然，对吗？实然是这样，可是你觉得有一个应该是要那样，它应该要那样，那一只狗应该要像猫一样抓老鼠，那个男人，我的丈夫就应该像翘屎那么好，会煮东西给我吃，啊，或者是你的男人要这样像翘屎那么温柔，问题是他没有啊，他没有就是没有，你要教他怎么样有，对不对？对啊，那女人就要像您那个什么林青霞一样温吞吞的，可是你的那个暴烈的脾气就是暴烈的脾气啊，那有什么办法？就算你留白头发、长头发，难道就可以很温柔吗？没有嘛，对不对？ 啊，所以刚讲到哪里？就是说，其实你要
牛肉茶，
坦白说哈，发生的事情最大，好，现象是内在行动力的次序跟表达。那抵抗它，你就自找麻烦，对吗？那它应该怎样？它应该怎样？跟实际它怎样？假如说拉开了距离的话，你就回不到那个行动力上面了。好，你回不到你的内在心流，所以因为你回不到你的内在心流，所以你所有内在的感官、内在信息都不见了，内在灵感全部都没有了，还有你会在痛苦里面。可是如果你完全回到内在心流的时候，你会有极大的恩宠感，你会极大的幸运感，你会极大的那个灵感跟知识，然后会有极大的好运气。因为你是回到内在行动上，那这个东西哈，就是因为我们不走在这上面，所以讲等于是白讲，你知道我意思吗？各位，你们真的回到心流了吗？真的放下自我吗？你只要放下自我，就会发现爱；你只要发现放掉自我，你就发现慈悲。可是很多地方你去看，我用我的意志力的时候，就是没有，你就是没有放下自我。当你一直在看我必须要很伟大，我自尊心要很高，我人家看我很漂亮的时候，你其实是很自我。当我自我的时候，其实我就没有办法回到心流上，因为我的焦点放在哪里？放在我自己的骄傲上面嘛。骄傲不是不好，而是说它一定是回到一个状态，就是我跟内在的行动是合一的。不要忘记我讲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一层一层的次序，超超超隐次序。如果想要做什么哈，超隐次序能够不做吗？那显次序的你能够不做吗？那既然超超超隐次序想做，那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格局、命定、方向、目的地，对不对？是你有目的地，你有你的人生蓝图，都没有错，而且是非常好的。现在是因为我害怕了，所以我不敢往那个方向走。还有呢，我为了安全，所以我一直躲在某个地方。那所以因此我的行动力没有办法变成行动。那这个在情绪上更是这样，当你的情绪一直在抵抗的时候，你怎么样回到那个大安心大自在，然后真的能够回到与神合一的这种内在行动上面比较难了。所以在这里提到，还有这里提到说，在赛斯在第十一章的时候，教导的指导里面，对处理感情提供了一个模式，在其中恨可以被面对跟了解。在这个范围里面，很重要的是，赛斯经常提到正常的光情性的表达可以防止愤怒累积成怨恨。好，但是这个地方哈，坦白说，被误会就变很大了。正常的攻击性可以防止愤怒的累积。那正常的攻击性是说，你其实他讲的是说一个正常的表达哦。比如我觉得这样是对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做。那我是在表达我的体性，我的个人性，对不对？那这个是表达，他没有牵涉到愤怒啊，他没有牵涉到情绪上的一个转折变成。我好讨厌你哦，没有那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哦。他讲的是一个自己个别性的一个正常的表达。我觉得这样做，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累积愤怒。那其实还是在处理愤怒，因为坦白说，愤怒只要一形成了，你就回不到内在。如果我们是一个多次元人格，我们当然是跟着多次元人格的整体的行动之流嘛。你等一下看后面就告诉你，好。它是一个整体之流，那整体之流的话，因为我有很大的愤怒的时候，其实我会离开那个，只要你愤怒你就离开那个整体之流，因为你在抵抗实相。愤怒的意思是什么？我不接受现状，对吗？不接受现状的意思是什么？我否认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它应该怎样才对。假如你不觉得它应该怎样才对，你怎么会愤怒？你在当上帝嘛？我们好多人都喜欢当上帝嘛，对不对？啊，那个人不好啊，我们在后面讲他闲话，然后打击他什么的，是不是？你在当上帝嘛，可是你不是上帝啊，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你在抵抗这个能量，抵抗这个实相， 那这样的话你当然会消耗你所有的能量在这上面，而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能量集中在你自己的创造上。因为我只要去听这些是是非非，我只要去愤怒这些攻击我的人，我的能量就被他们全部吸光了，就全部没有了。因为他在讲我好生气，然后当天你还有能量吗？很简单，你牙齿痛那一天你能做什么事？就是牙齿痛。你觉得伤心的那一天你觉得怎样？我被攻击的那一天你觉得怎样？我根本无法专心啊，连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对不对？然后会不会心痛？会吗？那会心痛会不会造成好像整个人都出问题，甚至全身都酸痛？为什么？因为本来就是一个我觉得我被攻击，然后我专注在那个攻击上的时候，我就发现到我没有办法回到我内心的那个心里。但是如果我对我该说的就说了，那过程表达了，其他的结果我根本不在乎结果是怎样。因为人是结束的品尝者，你没有办法停在某一个上面，就是我达成什么，你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达成了你还是继续往前走嘛，对不对？当你觉得你是一个奥巴年华的时候，那可能是花枝招展，然后那一刻也留下来吗？没有，对不对？对不对？你现在可能还很漂亮，对不对？30年后你觉得怎样？你知道我意思吗？没有一刻可以停留的啊，没有一刻可以停留。所以生命它其实就是结束的品尝嘛。那结束的品尝它其实是一个内在行动嘛。那内在行动其实它有一个内在秩序嘛。那如果有一个内在秩序，我只要花了我的内在秩序就好了。至于生与死又如何，对吗？早一点死或晚一点死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没有耶，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可是表达反而是最重要的。好，所以不要误会哈，这里有提到这个我有看过，我有回过头去看他的第十一章了。那第十一章提到说，对正常的攻击性的表达是可以防止愤怒的累积，因为愤怒的意思是我对事情不满，可是我在表达的时候，我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愤怒啊，我只是表达我自己而已啊。好，那其实他后面又讲了一个啦，好，因为我在昨天的 email 上有提到利一利二嘛，哈，那我觉得你去思考他的这些情况，假如有一个内在行动，假如有一个整体之旅，那么你个人是因为在内在行动当中脱离出来，把自己从这行动当中试图分开，然后觉得内在行动跟你是不同的，然后你好像在控制它，这样你才产生痛苦，这样你才产生痛苦。如果不是的话，那痛苦根本不可能发生。就好像如果你今天只有一个思想者而没有观察思想的人，你根本就不可能产生痛苦。如果你是痛苦，那就是痛苦本身呢、啊。如果你是伤心，就是伤心本身，没有观察他的人，你怎么有可能会伤心？我现在是观察他，然后我觉得说、哦、你看我好伤心，那个时候就越来越伤心，不是吗？假如说我就是那个行动者而没有一个观察者，那就没有一个因然跟实然之间的差距嘛。我应该是在行动上，而那个就是我的行动。那现在我在观察他是痛苦的，他是不好的。各位，小时候我们大家都很苦，尤其是我不知道你们了，我小时候还算蛮苦的，因为我们台湾在民国43年那个年代经济状况是很不好的，对吗？那坦白说我在那段时间我都觉得很快乐，现在是去想才会觉得说，哦，那时候吃得很不好，对不对？哦，那时候怎么样，那是很苦，那有吗？那个时候真的很苦吗？没有嘛，快乐得不得了啊，是不是？啊，没有想象中那么苦啊。好，那这部分我673节就到这里结束。各位有什么想法吗？真的，我想跟各位讲一下哈，假如你今天把赛斯资料把它包装成传统的这个宗教教导，是真的很可惜啦，因为你只是在教人家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是你的天性，什么是你内在行动？你只要花了你的内在行动就好，真的。那， 好了，我们就继续好了哈。那我们就来看六百了。嗯，快九点，讲一点好了哈。六百七十四节，所以他这里提到哈，他说肯定意味着接受你自己奇迹式的复杂，你自己的存在那种奇迹式的复杂，所有的 affirmation 是不是？英文好像是这样讲哈，他其实只是在你对你现在的内在行动做确认。你哪需要不是变别人的行动，你只要是原来你内在行动就好。所以你肯定只是在接受你现在奇迹式的复杂，而它意味着你自己，对自己存在说好的。那英文里面呢，我查了它的英文字哈，它其实不是这样讲的，它讲的是默认。你就是默认，还有呢，它讲的是，spirit in flesh，spirit 是精神 ，flesh 是肉体，对吗？就是你的 spirit 的那个精神性的表达，你内在的那个精神性的表达，用肉体的方式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密合。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意识你作为一个肉体中的灵的实相，啊，这翻有一点让人家不是很懂了，但是英文是很清楚的，就是他是说 spirit in flesh 这么简单的三个字而已，就是那个内在的精神体在你的肉体上，你承认那是一个内在行动。现在有个内在行动，那你承认那个内在行动。好，如果你不承认那个内在行动的时候是怎么样，是你把内在行动变成应该怎么样，变成实然，把它变应然。那你是不是把自己一直要把它，把人家的方向要一直扭到别的地方去。好，我们刚刚讲过了，如果你一直扭开来内在的行动的话，你最后的结果会怎样？啊，这个不能用啊，坏掉了，然后怎样丢掉啊，不是吗？你皮肤撞伤了，你是不是一定要把那些皮肤弄坏，那把它割掉，或者是把那个坏的皮弄掉嘛，对不对？因为坏的皮就不能用，它本来是你的身体啊，本来它是可以在你的身体上跟你一起成长，一起感受这个世界啊。可是如果它坏死了呢？那坏死了就要丢掉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有你的人生要过，依附在你身体的那些细胞们，如果它跟不上，那么它新陈代谢掉而已嘛，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内在有内在行动，那你如果跟不上，那就只有牺牲掉而已啊。所以你必须要去肯定那个 spirit in flesh， 就是你预设你自己作为一个肉体中的灵的实相，你要做一个默认，而且要说是好的。你不说好，你也得说好啊，因为这是内在对外在的表达，你能够怎样？你知道我意思吗？按照三个两难之己，是你连自己自我都不存在的啦。所以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其实还是你最好把三个两难之己念弄清楚，因为那是一个最基本的你必须要了解的东西啊。好，所以在你自己的复杂性的架构内，你有权利对某些事情说不，而表达你的愿望，去感受，表达你的感受。好。你如果看到我昨天写的那一段文章，有人问，贝蒂问赛斯说，是什么样的宗教最接近神？那赛斯说，佛教是比较接近的，可是他说还是不接近。他说什么样的人哈是比较接近神呢？他说呢，对自己的本体的感情有所了解的人是接近的。那如果说你用一个多次元的角度去思考的话，它的确是这样吗？你是内在的行动，你对内在行动的那个感觉能够真的去体会它的时候，是不是你最接近它？是不是？请问各位，是不是？我最接近我内在的行动，是不是我最接近神？对不对？如果你有自信二、自信三、自信四，那自信四的想法你最接近它，那你不是最接近神吗？基督教不是说要倾听上帝的声音吗？那不是意思是一样的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接近自己的感情的人，请问你的感情从哪里来？感情从想法来，对不对？那请问想法从哪里来？对，有很多想法是从后面父母的教导，但是你一开始来的时候有没有你的想法？你的肉体有 DNA， 你的精神没有 DNA 吗？你没有一个天性吗？ 如果你有天性，你的那个初始信念从哪里来？你的思想从哪里来？你是真的想他，还是他自动的跑出来？是不是？所以既然他有一个内在的来源，那么假如说你今天回到那个内在的情感、内在的思维的时候，那你是不是最接近神的人？是最近实相的人，好，所以当你在自己的架构的这个里面呢、啊，你有钱说不，当然有啊，因为我不行就不行啊，对啊，你不用对每件事情都是带着笑笑的脸，然后像学着日本人说嗨嗨，那就是害了所有人了、啊，不是吗？对啊，那我们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说嗨吗？是是是，不是这样的吗？我们其实是。真的一个对自己情感的表达，当然不是说你在表达的时候不可以用一点点你的一个温柔的心、有爱的心，不是。好，那这样的话你可能会用一些比较和缓的这个，就是 OK 的。好，但是坦白说，你对一件事情，你如果说不要，那你就一定要说要。我们之前讲过很多例子嘛，好，一个男生跟他女朋友，那刚。一顿欢愉之后，那女朋友起来就做了一顿早餐燕麦粥，那这个先生呢，就问，这个太太问他，这个小姐问他说，你喜欢燕麦粥吗？他说我最喜欢燕麦粥，因为才刚刚那个嘛，哦，好了，从此后来结婚以后二十几年，二十五年，天天早上都吃燕麦粥，因为你不是很喜欢吗？到了实在受不了，说要跟他离婚，说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因为我不要吃燕麦粥了。你找假吗？有那么严重吗？
吃牛肉啊，
就来吃顶级牛排嘛，对不对？
没有表达，
对吧？就不喜欢你就说不喜欢，好，对啊，啊喜欢吃花生，那你就讲，哦，我喜欢吃，那、啊、我就很容易啊，那我就要一直在猜你们到底喜欢吃什么，对不对？这样。坦白说，因为想法会差很远很远，尤其是男生的想法跟女生的想法，因为有不同的信念，有时候变得很好笑这样子。好，那下一句话哈，我就先讲到下一句话就好了哈。他说：“那么你那永恒实相的伟大之流里，会带着你走一个整体的爱跟创造之流。”我也去查过这个英文字了，他的确是在讲一个多次元实相的一个，就像我说的一个次序观，有一个整体，那个整体是什么？是影次序后面的超影次序后面的超超影次序后面的超超超影次序后面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影次序，这样，它是一个后面整体之力。因为整体自由，比如说你的超超超影次序想要这么走的话，你跟他对抗，你，对啊，你这找麻烦了、啊。因为你为什么不能跟他对抗呢？因为连你自己在出生时候所带有的一个基本信念、基本想法、身体状况跟你的出生条件，都是在这个设计之下的啊，对吗？对啊。你要去上厕所，然后你的胃不去上厕所，你觉得你会去上厕所还是不会去上厕所？你会把胃留在那边吗？不会吗？这是开玩笑的说话。所以那个永恒实相的伟大之旅，永恒实相的伟大之旅，什么叫伟大之旅？就内在次序嘛。那带着你走一个整体的爱跟创造之旅，所以你是跟着整体一起在走，而且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充满的爱、充满的创造的一个有爱的这个脉动里面，这一点是我觉得很多学赛事的人没有真正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到这里这一点哈，如果你真的把它，今天你来上课对不对？你如果把这一句话真的放在心上，你会有完全不同的视野跟观点。我礼拜天讲过嘛，哈，我们喜欢讲说，啊，这个见山是山，啊，就是我们一般人嘛，哈，啊，见山不是山，哦，因为你学了身心灵，看到哦，什么事情都 都用另外一种观点，甚至啊，它只不过是原子电子在绕行啊，这个是一个心态。那见山又是山是什么？它就是回到一个整体之旅啊。那个后面的超影视戏，他用你来表达，难道那个是假的吗？当然是真的啊。可是如果你在第二层在看的时候，他的确是一切都是幻象嘛，对不对？啊，这个假的啊，哦，反正人也会死掉啊，一切都会没有啊，反正然后这一切都是空的啊，是不是幻灭啊？那是在第二层。可是如果你知道，其实内在透过你这个肉身来表达，就是什么 ？Spirit in flesh。你的 spirit， 你的内在行动，透过 flesh 的身体肉身来表达他的情感，那这样不是见山又是山了吗？所以你去看《金刚经》那个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对不对？他那种三段论法其实很简单、清楚，在表达，就好像圣经在讲说圣父、圣子、圣灵那么样的清楚。你认为的圣子，他后面是有圣灵，然后后面有，所以任何的圣子的表达，其实是由灵跟后面的什么？后面的主本体。那所以这个圣父、圣子、圣灵是不是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是不是？是吧？
是，
对吧？
是，
对啊。那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今天只有讨论到我个人的话，我要成佛，我要成仙，我要成悟道，我要怎么样，我要四果阿罗汉，那你不是有很多内，你还有内在嘛，你还有很多外在的自己嘛，对不对？那你成佛的那些外在自己还在那跑跑修的，难道他就不用跑跑修吗？他的跑跑修，跑跑修知道吧？对不起，就在那边慌慌张张的，在那边跌跌撞撞的哈。那些跌跌撞撞的，你的其他的自己，他也在尽他的责任，在做他应该要体验的这个事情吗？那因为你不是一个嘛，你是后面有一整串的你，所以你要拿一个你成佛。你要哪一个你成仙，啊？所以，坦白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真的会眼泪流下来，然后带着微笑，含着眼泪带着微笑。那么，在你永恒的实相的伟大之旅里面，会带着你走一个整体的爱跟创造之旅。因为这个是一个多次元的实相，然后它就是由内而外的表达。而且一个层次后面有一个层次，那所以你学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点？其实你自我放松一点，任何发生的事情就接受它，不要把很多的事情放在自己上面去批评它，到底这个对还是不对？你只要让它行动是行动就好了。然后你发现你自己内心里面真正的渴望，真的想表达的是什么？而这些渴望跟表达，它不要带着太多的自我价值，而是什么？而是你的。你真的想表达的那个天赋，而且天赋表达出来是不是一定要得到别人的掌声？也未必，因为当你要寻求别人的掌声的时候，你会被制约了。那后面有提到很多的观念，我觉得真的都非常非常珍贵的。他提到说，比如说我们今天想要去帮助别人，那想要帮助别人的话，其实我们也希望别人能依赖我们。你知道被依赖的感觉有多好，对不对？哎呀，我今天是老师哦，我教你们。哎呀，我比你们棒，你看我是老师。天哪，对啊，你在吸取别人的日月精华，对不对？然后呢，让别人没有力气，然后让你自己也一样没有力气，因为没有人家的赞美的话，你又活不下去了，对不对？你就让两方面都没有力气，你没有办法回到真正的心流了。你有一个，你让每一个人，比如说他这里甚至提到说，对那些老人家，你以为你帮助他，你鼓励他，哎，你觉得你很棒，对不对？没有啦。为什么？因为当他碰到问题的时候，他就开始会去思考，然后他会找到他能够走的路。你只要给他支持就好了。你对他如果有相对的理解，你就要了解他的能力，鼓励他在他的能力上去发展，而不是鼓励他来依赖你。啊，那个这样的话哈，有的时候你不要把别人的能量都吸光了。啊，如果你把别人的能量都吸光的时候，基本上你。那个在自我之下真的就不会发现爱。为什么在自我之下不会发现爱？因为自我是一个想跟内在行动分离的动作嘛。那后面他是提到哈，就是说 其实你不必期待最完美。为什么？因为你不过是内在权，你干嘛去跟别人做比较？可是你知道吗？当我们有思考的时候，思考本身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呀，某某人那么漂亮啊，哦，啊，某某人那么能干啊，那某某人身高比我高啊，比我壮啊，然后你就会产生一个自卑感嘛，对不对？可是你是内在行动，而你的存在是宇宙独一无二的，是宇宙的节奏，而且是宇宙的需要。即便你今天是个白痴，也白痴的好得不得了，正缺乏这个白痴。啊，那假如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那么肯定是在你的现在接受你自己作为你是的那个人，在这个接受之内，你也许会发现你所希望的那些特质你是没有的，或者是你苦恼，你有某些习惯是改不掉的，但是那又何妨？因为你只要回到内在行动就好了。回到内在行动很简单，放松自我就行了。放松自我也很简单，自尊心放少一点就好了，批判心放少一点就可以了，不要去批评别人，而是去了解他就好了。就大概就这样子啊，你知道，因为你现在只是用想象，但是如果你真的去做做看的话，你会发现到是你真的会被恩宠，真的，各位相信我这一点。好，我相信在基督教也看到很多嘛，当他完全去信任他的神的时候，他会好多奇迹，好多恩宠。为什么？因为他真的会感受到他完全被恩宠的那种状态。就好像这样讲好了啦，哈，如果你吃了那一碗饭，你就饱了嘛，对不对？你觉得你被爱的时候，你有很多爱可以给别人，那就是因为我们都在讨爱，所以我们一直希望别人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别人赞美我，我们也希望别人说我好，我希望别人告诉我你很聪明，我要别人告诉我很有力量，那因为我们内心没有。如果有的时候你们大家多来，反正自尊也不要本钱，对不对？又不是说你要去生产，不用啊，你要给自尊太简单的嘛，对不对？你可以给所有的人尊敬，因为当你找到你的自尊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发现别人的优点了，因为你不会跟别人做比较。不然要别人好，你赞美他，对不对？你心里面暗暗的恨，嘿，我怎么会没有他那样？你会产生嫉妒嘛，对不对？妒忌还是嫉妒，管他的，反正都是吃在肚子里面的。各位知道我意思吗？你去看哈，整张这一张里面，他所谈的那个心理动态哈，他是真的非常奥妙。他在讲一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不是你现在认为的那个，他有一个角度是你不了解的。那个角度我刚刚提到了，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我刚念的这一段哈。你在永恒的实相的伟大之旅里面，会带着你走一个整体的爱跟创造之旅。什么是一个整体观点嘛？如果说以我个人的观点来讲的话，我好像在这个辈子上可能看不到我有太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也不是什么立法委员，也不是什么大官，对不对？但其实我已经不错了啦。但是你是用整体看的话，你就完全不同的哦。你怎么有可能会轻视任何其他人？你看他笨笨的在街上扫地的，可是因为他的内在真的很强悍，所以他在这个世上他根本不需要用一种很有智慧的方式来表现，他不用自称是某某教主或某某救世主，他不需要，你知道吗？因为他都有了，你怎么敢去轻视别人呢？因为别人内在你知道吗？别人在用这种方式，他能够用这么一个轻松的方式来表达的时候，他内在你觉得不够强大吗？所以如果你用整体观去看世界的话，你真的不敢轻忽任何人，而且你会真的真爱你自己，因为你不会再想说奇怪，我怎么身高没有人家高，怎么我比别人家胖或怎么样，因为那正是你的需要啊，你只要好好表达你的需要就好了啊。看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那我们还有一些牛排还没吃完，我们就继续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因为我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像葫芦吞枣把它吞下去也有点可惜了，但是真的我希望提醒各位，你在看赛事书的时候，请你不要再用一种传统的观念来包装它，好像说我要更好，我要追求怎么样进步，没有那个东西嘛，你没有那个东西好不好？ 各位，你说某某人现在进步很多，没有那个东西，好不好？俏石最近进步很多，没有那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进步是不可能的。你只是花了内在的行动而已。谢谢各位。